课程。亲爱的主，你是何等美善的一位主，主啊，你来赞美和敬拜，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更是求主你的圣灵引导着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中，进到你的话语的深处，以致我们的灵性得到喂养，生命得到更新，与主的关系也借着主的道，借着圣灵美善的工作，变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甘甜。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手，我们的神，保守我们这一段时光，主啊，在主的话语里边满有得着。愿你的名也借着我们的学习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我们这一次呢要讲这个《使徒行传》精读的第七讲，内容主要在第六、第七章，但是我们今天呢，不一定能够讲完这么多的内容。那这两章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殉道者斯蒂凡的这个，他的见证啊。上一次呢，我们有一段经文没有讲完，现在把它补上去，就是在五章的33到42节那一段经文呢，主要是这个犹太公会里边的一位教法师加马列对这个公会的劝告。经文在五章的33到42节，这个经文呢，我们讲的时候再读，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啊。33节说到，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注意啊，这里边这个反应之所以强烈呢，是因为前边我们已经看到，公会的人呢，严严的禁止使徒，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但是使徒呢，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而且呢，注意啊。这个里边很有一些戏剧化的东西啊，使徒们越发要将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这个宣告啊，落实在他们自己的行动上。他们呢就继续传讲关乎耶稣的道理，就是30到32节那个内容啊。而这个内容呢，就是还是十字架啊，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信息。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里复活啊！然后呢，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工会的人听见呢，极其恼怒，极其恼怒。众人听见，你看，在这个听见，然后呢有反应的这个经文呢，在《使徒行传》中经常出现。2章37节那个地方说到，众人听见，也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听见啊。听见之后呢，听见这个彼得的话呢，就感到扎心。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这样，有时候让人感到扎心，有时候呢，让人心里刚硬，像法老的心也是常常的，有刚硬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啊。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听见，也是听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想要杀。这个极其恼怒这个字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它的这个词根原来是一个锯呀，是锯木头的那个锯，它是就是锯开。剧透的意思，那这个极其恼怒呢，就是好像这个使徒们的话呀，像一把锯一样，把他们的心都给锯开了，就好像被使徒的话锯开了一样。结果呢，就是想杀他们，想杀他们。那"杀"这个字啊， 在《使徒行传》二章的23节已经出现过，那个字是用在这个他们杀主耶稣的这个事情上。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们杀了耶稣，现在呢又要杀传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这个杀的这个事情啊，一直是离不开主的教会，离不开主，离不开这个主的门徒，这种被杀的状况。只要你传这个让人感到扎心或者感到愤怒的信息，导致的结果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啊。那下边呢，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会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你看，这个公会与教会为敌，与使徒为敌，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开明的人，比如这个加马列啊，那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法利赛教派的一个教法师啊。那他呢，生活在主后的第一世纪，而且呢，在这个犹太公会的是他的徒弟，哎，这是他的22章《使徒行传》22章，耶路撒冷按着以色列人祖先严谨的律法受教于加马列门下。我们在讲这个《使徒行传》1章20节的时候呢，曾经提到一个犹太传统上的这个由重及轻的这个解经原则。那个解经原则的建立者呀，就是犹太解经家希列长老 Hillel the Elder， 他是在主前的110年，主后的10年。那个加马列呀，就是这个希列长老的孙子。那希列他是以这个他的思想中啊，是以这个仁爱和宽容为内容的，而且呢，他也教训人来这个，以这个宽容啊，来去作为律法的一种精髓啊。有一个据说有一个这个异教徒啊，曾经向这个希列长老来求教，就是说他向这个故事啊，他向一个犹太长老来求教，而且呢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律法的精髓。哎，那个人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律法。用希勒长老呢，拉比希勒呢，他就说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所恨恶的事，这就是整个律法，其余都是注解，你去学习吧。哎，也就是说你注意到这个希列的这个宽容精神呢，有他的孙子加马列呀发扬光大。哎，正是由于这种谨慎宽容的这种精神呢，所以在这个公会逼迫教会并想杀害使徒的时候啊，他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从两个历史上的这个事件呢，来两历史人物来告诉来提醒以色列众人，就是这两个事件呢，一个是这个36节说到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自这个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然后呢37节又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那这两个事件呢，一个是加马列要举的两个例子啊，一个是丢大的例子。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在这个大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的一个起义领袖，这个负面的表达就是一个叛乱头目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夸为大，就是他的一些自夸为大呢，就是称自己是某某人，比如称自己是先知啊，甚至可能自称是弥赛亚，哎，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哎， 就是假先知，或者是假弥赛亚。那此人呢，有一定的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呢，这边说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但是呢，他在这个希律王的这个镇压之下呀，被杀，然后服从他的人就全都散了，归于无有，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另一个呢，就是加利利的犹大，他呢，这个人物呢是比较，有记载的一个历史人物啊，像这个，他在这个主后六年的时候啊，曾经领导过一个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起义的目的呢，就是反抗罗马总督居里纽。你看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节说到那个报名上册的时候，就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督下呀来做的一件事情。报名上册当时不是并非是想要了解有多少人数，而是说呢能够把有效上税的人数啊纳入他们的名册，以至于能够有效的向罗马帝国上税交税，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这个犹大呢，这个就反抗罗马帝国的这种征税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领导了起义。所以加马列呢对犹大的态度呢也是比较负面的，说他这个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那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呢？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就是使徒，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前边那两个例子都是出于人的，最后都败坏了。但是第39节的时候，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呢，对上帝的主权呢，还是有一定的尊重啊。就是说，你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如果是出于人的话，你不用管他，自己就这个就结束了，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们就攻击他们，实际上就是等于攻击神。这是他这一个推论啊。那会众的人呢？公会的人听了他，听从了他，人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听从了他们。那贾马列引用历史上的例子呢，实际上目的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的领袖不要干涉使徒，理由很清楚，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反倒是攻击神了，就是这样。那贾马列的劝说呢有功效，那公会就听了，然后呢还是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那41节说的，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呢，弟兄姊妹可以和主耶稣的话来比较啊，就是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凡在马可福音第8章38节，凡是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注意啊，这个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啊。精神或者是基督徒的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都可耻的。但是呢，初代教会的使徒呢，他们是这个为这名受辱，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生命特质。生命特质啊，所以呢，一个知道自己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基督门徒，他永远不会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两种不同的这种信仰态度啊，信仰立场、信仰态度、信仰精神，那这个也提醒我们要去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一样，能够如此坚定的持守主的道，为主的道来做见证。 下边说到心里欢喜，那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是一个现在分词，也就是说他们活在持续的这个喜乐的状态中，虽然他们被打，虽然他们受辱，但是呢还是在喜乐中，活在喜乐中，持续的活在喜乐中。哎，就是这个使徒们的这种生命状况啊，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哎，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刚才我看见我们的同工在为这个国内的受逼迫的传道人呢，在监里的，或者是在监里边还没判刑的那些传道人来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哎，那些弟兄姊妹啊，如果他们也认为自己配得为这名受辱的时候，实在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应该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哎，纪念他们，也盼望呢主把这个持续的喜乐放在他们的心里边，哎。然后呢，42节就说到，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哎。尽管前面说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的，但是使徒还是不住的教训人，内容十分的丰富啊。耶稣因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呢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弥赛亚，就成了这个初代使徒们的这个那个传福音信息的一个核心和焦点啊，核心和焦点。好，那下边呢我们就进入第六章了。从第四章呢就可以看到对教会的这个逼迫是已经开始了啊，哎，然后呢5章17节更说到这个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就是逼迫已经开始了，逼迫已经开始。那从第6到第9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逼迫呀，这个大逼迫，哎，成了教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基督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哎，越是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教会越是衰败，教会越是衰退，教会越是软弱，越是在逼迫的环境里边，教会越是发展，教会越是兴旺。这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特征。为什么呢？因为来，我们的主也是一位这个必须受苦的主，必须被杀，必须复活的主，哎，他是为我们受苦，哎，为救赎我们受苦受死，哎，那基督的教，我在一开始讲到过，我们的主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一种救赎性苦难。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门徒也应该以这个代价性的苦难来回应主这个救赎性的苦难，作为一种代价，作为一种做门徒的代价。教会呢也应该是受苦的教会，门徒呢也是一个应该为主受苦的教会。所以呢这个从第6章到第9章这些章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逼迫呢成了教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教会兴旺的转折点。哎，好，我们看一看这个6章的第一部分啊，就是教会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架构，有了一定的人数，那就开始面对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也就是说在这个饭食的事情上，在后勤供应的事情上，这个教会呢现在开始遇到一些挑战啊，所以呢选出7个人来管理饭食，这是6章1到7节的内容。那这些经文呢应该放在前面的背景下啊，就是4章32、35节的这个背景下，那许多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心一意，然后呢开始大家这个凡物公用，哎，使徒呢也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哎，众人呢也都蒙大恩，哎，所以呢这个门徒聚集，哎， 需要也越来越大，哎，就是注意这个背景啊，门徒增多。当那些日子中门徒增多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啊，那些日子里边门徒开始增多的时候，哎，增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分配上的可能是有一点不均匀呢，或者是对某些群体照顾不周的状况就出来了。因此呢，这个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可能指的是那些在希腊语言环境中生活过，现在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看到有十几个地区的人来到了听使徒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传讲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的信息，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哎，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从各地天下各地讲希利尼话，特别是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哎，那这个希伯来人呢，这个就是讲亚兰语啊，讲希伯来语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犹太人啊，大概是这么两个群体。哎，那后一个群体呢，可能是教会的一些主题，哎，就是主要的领袖啊。这个忽略呢，意思就是他们的寡妇一直被忽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表达了这个不同语言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这个张力呀。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大概没有太多的这种语言文化群体所形成的张力，但是北美就不一样了。北美有讲这个国语的，有讲粤语的，有讲英文的，哎，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呢，就会有一些因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这样这个不同啊所形成的一些张力。哎，这个事情我们就遇到很多这种状况啊，有时候常常要来帮助处理这个语言文化群体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但是后边主要还是一些属灵的事情啊，这个人的品格呀，就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对立的状况。哎，那这个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张力有时候引起这个物质分配上的这个不公，哎，不均匀所引起的这个争执。那这些呢都是初代教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问题啊。这样一来呢，使徒呢必须来面对这些东西。所以呢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哎，这个地方把使徒的领袖地位和一般性的门徒啊都区分开来了。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撇下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忽略，让我们忽略神的道，哎，让我们抓住这些顾小失大，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撇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撇下最重要的东西，让我们来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不合宜的。神的道呢，特别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启示之道。使徒们一直在讲这样的道啊，在教会建立之初啊，传讲神的道是使徒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要建立在这至圣的真道上。如果使徒不传讲这样的这个至圣真道的话，教会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所以呢，这是最紧迫的工作，最紧迫的工作。所以这使徒说，我们忽略了神的道，我们这个撇下神的道来管理这些东西，这个不是非得使徒来管理才可以，哎，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做的。那传讲神的道，特别是神的启示之道，只有使徒从神那里，从圣灵那里领受了这样的启示，哎，然后来传讲出来，这样呢才可以使教会有这种真正的这样的属灵的根基来建造在上面。管理饭食这次话的原意呢，这两个字呢就是服侍饭桌，服侍餐桌，后边这个字是饭桌的意思，餐桌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管理饭食了。所以弟兄们，这是使徒们的决定啊！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选出，哎，就是从众人中选出，哎，选出，它是有标准的啊，有好名声。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人面前要有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选这个教会领袖的一个标准啊。他有好的见证，你不能这个说这个人人品极差，哎，把他选出来做教会领袖，这是很可悲的状况。一旦在教会里边有这种人品很差、没有好见证的这种人当了教会领袖啊，教会就会一团糟啊，因为领袖都是这个样子，哎，所以这个地方说要有好名声、有好的见证。那下边更重要的内容是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注意这个被充满，哎，这个被充，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讲这个圣灵和智慧充满。充满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智慧啊。这七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呢，注意这个短语啊，强调的不是被充满的这个动作，我再说一下啊，动作，而强调被充满的人，圣灵被智慧充满的人，哎，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有好名声，对外呢有好名声，有好的见证。就他们自身的生命特质而言，哎，生命本身非常的重要。他们又是被圣灵和智慧充满的人，哎，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被圣灵掌管，他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之下。因着圣灵的充满呢，他又是被智慧充满的人，既有圣灵又有智慧，你想这样的人来管理这样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事情，何等美好，哎，所以被选上的人呢，必须是被圣灵和智慧充满的人。使徒呢，要选这样的人，这是使徒的标准啊，因为这样的事情，你做起来不是一次两次，哎，而是要持续的做。不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被智慧和圣灵和智慧充满的人呢，你就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这个管理饭食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管理饭食能够管理的这个让这个使徒们传道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又让所有的弟兄们满意，那你必须这样的工作持续的做好。持续的做好，有这样的生命就能做好这样的工作，也这是使徒选这个这七个人的标准啊。注意这个地方说的是七个人，七个男人，原文就是Andras Epaeta， 就是七个男人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从姊妹中选这样的这个侍奉者，哎，这个地方注意并没有说是执事啊，我们常常说这七个人都是执事，但这个地方没有说是执事，哎，执事这个字呢 ,diakonos, 这个字呢，和这个服侍这个字啊，服侍，哎，服侍饭食，服侍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同根的字，哎，所以呢根据这个字的字义呢，说他们是执事也不为过，也不为过啊。注意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地方，教会呢，为了更有效的管理饭食，就从信徒中，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智慧所充满的人，哎，那使徒们呢，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样一来呢，使徒就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这个工作当然相当重要了，但是祈祷总是带动传道的一个更为有效的属灵方式。这个地方把祈祷放在传道之前呢，你注意啊，从使徒行传一开出我们就知道，120个人使徒和120个人在这个马可楼里在一间大楼里边横切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呢圣灵降临之后，使徒们和门徒也是在一起祷告。你看这第四章我们看到祷告地大震动，然后呢神把这个放胆传道的这个能力就赏赐下来了。所以这个祈祷啊，一直是能够带动这个福音事工的一个最有效的这个属灵方式，祈祷传道为师，哎。 那这里虽然没有称他们为执事啊，但是从当就是那七个人啊，但从当选的这个资格呀，以及侍奉的范围来看呢，应该就是初代教会最早的这个执事了。哎，到了教会开始有一定的架构的时候啊，因为是刚刚教会刚刚成立嘛，还没有一定固定的架构。有了架构之后呢，这个执事呢，慢慢的就成了一种职分。哎，像提摩太前书3:8-12，执事就应该有标准了。那些受主所托、对主忠心的人也被称为执事啊。那保罗说：“我们的主为真理、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连主耶稣基督也以执事的名义相称啊。”第四节就说到：“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传道，传道这个字呢，这个用的这个。这个"传"这个字啊，实际上也是"服侍"这个字，"服侍"这个字啊。前面说到服侍饭桌对他们不合适，因为他们是要服侍神的道，服侍神的道，专心为事，专心以传道为事。也就是说，要以坚定的信念、坚忍的心智，恒切而专注在某件事情身上。这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事，专心以什么为事这个字的意思啊。然后呢，大家的反应就是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下面又拣选腓力呀、波罗哥罗呀、尼加挪呀、提门呐、巴米拿呀，还有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七个人啊，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斯蒂凡，注意，专门把斯蒂凡，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啊，乃是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路加呢，就特别介绍这个斯蒂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新约教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因为他是第一位教会、初代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其他六个人呢，使徒中呢，《使徒行传》中也提到过，这个腓力。腓力也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执事也好，做七人中的一位也好啊。而且呢，《启示录》2:6提到一个叫尼格拉的这个名字。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这说到以弗所教会啊，你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一党行为和教训呢，就是引导人，就是鼓。这个让人放纵世俗的情欲，要拜偶像，无视神对教会圣洁的要求，这是尼格拉一党的那个状况啊。但是呢，《使徒行传》6:5的这个尼格拉，和《启示录》2:6的那个尼格拉呀，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虽然这个一些教父啊，认为他是同一个人，但是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就其生命特质而言呢，《使徒行传》中这个地方的这个尼格拉呢，是被圣灵和智慧充满的人，也就是说，他的生命特质、他的信仰特色呀，和斯蒂凡是有相同之处的。那这样的人，这个后来成为异端，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没有。哎呀，在我看来应该没有，所以呢，应该不是通。道理上说不通，一个这个被圣灵充满，一直被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被降服在圣灵之下的人，最后变成异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啊！要注意这个区别啊。那这七个人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啊，因此呢，他们可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希腊话的犹太人。第七节就说到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这句话的句首啊，有一个"凯"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是一个连接词，这个字呢是和前边的内容连着的，用这个呢，实际上可以把它翻译成"于是"， 前面有了这个七个人来管理饭食，这个使徒们可以专心祈祷传道了，传道了。于是呢，神的道兴旺起来，所以你要注意这个连结啊，这个连结，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饭食上的供应，解决教会物质上的实际需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些参与这些侍奉的弟兄姊妹，也是为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复兴啊、教会的兴旺、神的道的兴旺，做了他们当做的这个一份工作，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敬重的一些职分啊！不要小看在教会中那些做治理的、那些做管理的、那些做后勤师服务的那些弟兄姊妹，神的道兴旺起来和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并没单单说。因为使徒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包括了那七个人，他们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以至于使徒可以腾出时间、腾出精力，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时候，这时候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注意这个关系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许多属灵的原则可以让我们了解啊。使徒教会呢？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呢？真实有效的一个福音宣教啊，一定带来真实有效的教会成长。如果我们是扎实的传福音的话，那一定会带来教会有效的成长。从路加的这个写作中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原则是，绝对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原则。使徒行传6章7节说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神的道兴旺起来，带出的结果就是门徒的数目加增。兴旺起来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成长、生长和增长。但是要注意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神的道这个成长、增长或这个生长。不是这个意思啊！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是不变的道，永恒之道，不存在这个成长、生长的这个过程，要注意这一点。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说神的道经过门徒的宣讲，会在人的心灵与生命中发出这个威力，让人扎心，比如使人悔改，成为门徒，这个是他兴旺起来的一个意思。原意是成长、生长、增长，不是说神的道还有这么一个生长、成长的过程，而是一旦我们把神的道传进人心，神的道自身在人的心里面会产生功效，以至于人可以这个悔改，成为基督的门徒，下边说这个门徒的数目加增，这也是这个神的道兴旺起来的结果啊。那这个字的意思也是成长、生长和增长的意思。很显然，门徒数目的加增是神的道兴旺的一个自然结果。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在宣教中，我们在传福音中，我们在布道中，只要把神的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只要靠着圣灵的工作，把神的道，扎扎实实的讲清楚、讲明白、讲进人心里边去。相信圣灵就会借着主的道啊，使人的心意能够被翻转，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教会就会兴旺。这是一个自然结果啊，自然结果。好了，这些呢我就不多讲了，有一些我们以后牵涉到的时候再讲啊。那这个地方呢，因为说到这个充满圣灵充满的这个事情啊，还要把这个前边我们讲过的圣灵充满稍微复习一下。我说过这个。新约中讲圣灵充满呢，有三个字，有三个字，其中两个呢是动词形式，有时候用到动词的分词形式，还有一个呢是形容词，是形容词啊。第一个动词呢就是这个 hypomenes，我常常说这个充满呢，一般是讲特殊充满，特殊的充满，就是圣灵特别的充满在某些群体里边，比如使徒，这个使徒行传20章。圣灵降临，充满在使徒里边，让他们能够去放胆传讲神的大作为，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的死里复活，传讲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是圣灵充满特殊的充满啊。 还有一个字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动词，这个 plural 这个字呢，是一般性的充满。我曾经说过，这个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不要醉酒，哎，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地方充满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管理我们。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哎，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让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这个团体性的赞美呀，后边像这个5章18节之后所讲到的那种横向的团体性的。然后呢，这个感恩呐、啊，中的这个彼此顺服啊，都在这个圣灵充满、圣灵掌管的这样的范围里边，包括属灵层面的这个赞美、感恩、这个敬拜，然后呢，生活层面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和谐与和美，这都是圣灵充满带出来的果效。哎，这是一般性的充满。那还有一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斯提凡所这个被圣灵充满呢，被智慧充满呢，被恩典充满呢，被能力充满呢，这个充满，他用的是一个形容词，我已经说过，这个形容词所描述的这个充满呢，它不是在指圣灵充满的这个行动，前面那两个字都是在描写这个行动啊，那这个字呢，不是指行动，而是指被充满者的。这个生命形态和生命质量，如果我要说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证明这个人有很高的生命质量，有很美好的生命形态，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呢，圣经说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呢，他会顺从圣灵的引导到接受试探，再如这个斯提凡，他是一个，那这个形容词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特质、生命本质啊，强调的是人，描述的是人的生命特质。巴拿巴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也是描述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特质的啊。所以这个形容词，所以呢，那这个形容词呢？这个和那个动词啊，第二个动词那个 plural 这个 plurals 这个和那个 plural 那个同都是同根词啊，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堂兄妹之间的关系，是近亲。一个基督徒如果遵行圣经的命令，愿意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这是行动啊，被圣灵充满，他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直持续的被圣灵充满，最后呢，你的生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实际上都要追求成为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掌管，顺服圣灵的引导，活在圣灵的主权之下，结出圣灵的果子，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斯蒂凡呢，就是这样的人啊。那在这个《使徒行传》中的6章到7章里边呢，我们看见斯蒂凡有三个被充满用在他的身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斯蒂凡是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啊，6章5节。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六章和七章里边呢，《使徒行传》六章七章里边呢。这个为了描述斯蒂凡的这个生命特质啊，我刚才一直说是人，不是动作，是人，生命特质，人的本质，人的特质，人的品格包括进去啊。那路加呢，使用了三次被充满这个形容词，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形容词是在描述人，plerus 这个词啊。那这个做法，三个充满用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圣经里边啊。在圣经里边，这个没有，讲到这个使徒也好，门徒也好，都没有过啊，十分罕见的一个现象啊。刚才我们看六章五节，出现了三个充满的第一个，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 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实际上呢，就是直译过来呢，就是乃是充满信心与圣灵的人。如果这样翻译呢，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啊。那另外还有六个人，哎，六个，这六个人呢，应该也符合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也是被智慧充满的人啊。因为这个是使徒拣选这七个人的标准啊。那这些人你也要注意啊，这些人并非一直在管理范事。比如斯提凡，斯提凡呢，很像是一位旧约的先知，哎，他的整个表现呢，像旧约先知一样，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救恩历史和神的拯救作为。那还有腓力，那这个腓力呢，后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像这个《使徒行传》21章8节，他们来到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中。传福音的腓力意思就是布道家腓力，他不单单是管理饭食，实际上呢，这些被拣选出来的人呢，后来呢到各地去传道啊，为主做见证，也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工作，哎。那特别是到第八章，我们会讲啊，第八章呢，基本上的主角就是腓力啊，所以呢，第八章差不多就是腓力行传呢，腓力行传啊。我要再强调一遍，这里的充满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形容词，充满的人，用来描述斯提凡生命特征的。斯提凡是一个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或者说，由于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哎，人的信心呢，因为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的充满呢，路加来描述斯蒂凡的这个生命特质的三个充满中的第一个，哎，6章5节，我们已经看到了，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圣徒啊，必须是一个被信心与圣充满的人，那圣灵所赐的信心呢？就是这个充满在一个伟大的圣徒里边的这个信心，应该是什么信心呢？从这个斯提凡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他相信神一直是在这个救恩历史中掌权的神，哎，注意啊，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呢，相信神的话语，哎，是完备的启示之道，哎。然后呢，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美的，是独一无二的。哎，进入基督救恩的人必蒙神完全的保守。然后呢，相信，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圣灵所赐的信心应该有，按在我们里边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呢，这个历世历代的许多忠诚的圣徒啊，都是充满信心和圣灵的人，哎，坚信神的同在，坚信神的掌权，坚信终极的审判，又有圣灵随时的引导、帮助和坚固。想一想看，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动摇有这样的这个信念的人呢？动摇不了啊。好了，第二个充满，斯蒂凡是被恩典和能力充满的人。这是6章8节，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大奇事和神迹。注意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满得"这个字啊，"满得"这个字呢，原文还是那个充满的那个字，那个 plerios 那个词，形容词啊，我已经刚才说过了啊，还是那个字。所以呢，这个就和合本把它译作"满得"，但是呢是充满的，那这节经文呢直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充满恩典与能力的斯提凡，在民众中行了奇事和大神迹，或者是斯提凡是被恩典和能力所充满的人，以至于他在民中，行了奇迹和大事实，奇事和大神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充满被译作满得，但是你要注意，你要在你的理解中，要知道这是在描述斯提凡生命的一个字，说明他是被智慧和能力、恩典和能力所充满的人。前面说到斯蒂凡是被信心与圣灵所充满的人，这里又说到他被恩惠与能力所充满的人，又是被恩惠能力所充满的人。请注意啊， 这里的恩惠与能力，说到了斯蒂凡生命中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信心与圣灵，由于圣灵和信心充满在他里边，以至于他又被至恩惠和能力所充满。这个地方的恩惠啊，所以他不是他和那个得救本乎恩的那个恩典的这个恩惠，也可以译作恩典。但是呢，更多的强调他所得着的这个恩赐啊，恩赐。这里强调的是由信心和圣灵而来的这个恩赐和能力。也就是说，一个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呢，也必定是蛮有恩惠和能力的人，蛮有恩赐和能力的人，以至于他可以在民间行奇事和大神迹，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由于斯蒂凡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激起了当时的人的对他的这种一种愤怒吧，一种反应啊。当时就有称作这个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下面说，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正因为斯蒂凡被圣灵和智慧充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行动上也让人看见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的人。而且呢，你这样的一个人，当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的人，那众人是抵挡不住的，这是一个状况。那这些人抵挡不住，怎么办呢？就买出人来。我们听见他说，说什么呢？就做假见证了，做假见证。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把摩西的名字放在神前面。他目的呢，实际上是突出摩西的律法。就是说，斯蒂凡这个人，他是一个践踏摩西律法的人。然后用这样的罪名呢，假见证呢，来激怒群众，来好定斯蒂凡的罪。然后十二节说到他们又耸动了百姓，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然后我们也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这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个很轻蔑的称呼啊，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那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马太福音中，说到这人也是在那里控告耶稣啊，假见证控告耶稣。这人曾说，我能毁坏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那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然后呢，当他死里复活三天之后呢，十架受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可以三日内这个再来建造起来。这是当时的这个话的本意啊。但是呢，这些人拿这些话呢来去控告耶稣，然后呢，这些人呢又把控告耶稣的话拿来控告主的门徒斯蒂凡，十五节说到，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是这句话啊，让我们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神荣耀的光啊，光彩啊，会通过他这个反照出来，通过他反照出来，斯蒂凡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荣光，好像天使的面貌，而且路加说，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呢，不是别人，而是斯蒂凡的敌人，就是那些在公会里坐着的人，他们看见了这个斯蒂凡像天使一样的荣耀，也就是说，神荣耀的光辉啊，透过这样的一位对主忠心的圣徒反映出来了，反映出来了，这些地描述啊，实际上都是太美的描述了，有很多的属灵功课让我们可以学习的，让我们可以学习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我们里边有这个圣灵工作的这个记号，我们有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的脸上啊，会反映出神的荣光的，这个世人 看见我们的面貌啊，就可以辨认出来我们是属主的人，是属主的人，就是这样。好了，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呢，一到五十节呢，是这个斯蒂凡讲述救恩的历史。到了这个后边的一段经文里，我们看见斯蒂凡的这个被充满的第三个充满，也在他的身上这个彰显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讲啊，前面讲了两个充满，一个是被信心、被圣灵充满，被这个恩惠、被能力所充满，最后一个充满呢，就是单说被圣灵充满。单说被圣灵，那是第三个充满。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啊。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也就是斯蒂凡讲救恩历史，把救恩历史描述了一遍。所以我说他特别像一个旧约先知。这个把神的启示的救恩历史，向以色列人，很清楚地描述出来。而且呢，在这个讲述神救恩历史的过程中啊，特别的叫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神选民的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不断的反叛神、背逆神的历史，是一个最后呢受到神的这个刑罚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救恩历史，又是这个神子民的被拯救群体的这个反叛背逆的历史，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太强烈了，也是很可悲的一个状况啊，很可悲的状况。这个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然后呢，斯蒂凡说：“众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住迦兰，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里出现了一个"显现"这个字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直译过来就是荣耀的神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显现这个字啊，特别的让我们看见神向人彰显自己是神主权和主动的作为。如果神不向人彰显的自己，人是根本看不见神的，看不见神。这个字呢，是一个被动态的一个动词啊，被动态的动词。所以保罗呢，在讲到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福音的内容3章到8章8节，3节到8节讲到这个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然后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讲到第五节讲到，然后向这个门徒，向基法，显现，显给那个地方说显给基法看，就是这个地方的显现啊，就是显现出来叫基法看见，然后向门徒显现出来，让门徒看见，最后保罗说也向我显现出来，让我看见。注意那个地方，保罗特别把这个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出来呀，看作是福音的重要内容。我们传福音，当然有时候说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但是呢，这位死里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出来，叫门徒看见，这也是福音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个福音呢，是要进入到人生命里边的。但是有那位从死里呢，这个福音必须和罪人发生一种生命上的联系。我们今天所有这些基督徒啊，属主的儿女啊，都是基督向我们显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叫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这种救主，作为我们的人生命主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状况，以至于我们受圣灵的引导悔改归向他，与他建立起这种生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心状况，这是神让我们显现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呢，保罗将这个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给门徒看呢，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显现，看作福音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实际上在旧约里边已经出现。荣耀的神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向他显现，照着他的主权，照着他的这个主权的旨意，将自己显给亚伯拉罕看，以至于亚伯拉罕就成了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好，下边说，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些内容呢，我想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看了啊，因为就是讲旧恩历史啊，除非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提一提啊。这些这个读旧约，读这个旧约历史、旧恩历史的都比较了解了啊。注意这个地方说到这个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本来是慷抬耶和华帐幕的人，结果呢，你们抬着这个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神，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那这些经文呢？和前面的这个经文呢，你们40年在旷野，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这些是从这个阿莫斯书里边引过来的经文啊，阿莫斯书5章25到27节引过来的经文，那个地方说到这个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这个偶像的坛。使你们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万军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个摩洛的帐幕呢？这个摩洛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亚门人的一个神祇啊，亚门人的神是亚门人的偶像啊。这个李番神的星呢，它指的是当时的这个亚门人呢，还有一些异教徒啊。所敬拜的某一个星座，比如是土星啊，某一个星座，他们以这个星星为神，本来注意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可悲的一个状况，就是本来是慷慨耶和华帐幕的神的百姓，由于信仰上的堕落，由于他们对神的这种立约之民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违背了与神立约的这个关系呀，他们就反而成了一种慷慨这个摩洛的帐幕的偶像崇拜者和这个敬拜星象的异教徒。刚才我已经说过，上帝的救恩历史啊，落实在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身上的时候，反而叫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背叛。他们的这种叛逆，神呢，因此也就刑罚他们，把他们这个迁到这个外邦之地啊。44节说到，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吩咐摩西照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的状况和这个正好相反啊。要不然说到这个大卫。要建殿，然后所罗门来成就了这个建殿的工作。好了，到了这个第51节到60节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凡又成了殉道者。第51节说到，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现在呢，把这个，前面描述了以色列的这个救恩历史，描述了神的救恩历史，描述了以色的这个反叛悖逆的历史，现在又重拾在现今的以色列人身上，你们这应着景象， 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虽然你们的肉体上受了隔离，但是呢，你们的心和耳朵都没有受隔离。心没有受隔离是这个观念上、信仰观念上没有这个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这样一个状况，反而拜偶像，反而这个，就像前面我们说到这个，扎心的那个字啊，这个心也是这个他们的信仰观念啊，他们的信仰观念并没有一种合神心意的改变。耳朵呢，是指他们完全不顺服神的旨意，不顺服神的话，哎，所以说他们是心与耳都没有受割礼的人，以至于时常抗拒圣灵的引导，哎，所以他们的反叛的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是抗拒圣灵的引导。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哎，现在把他们带回到从历史带回到现实了，哎，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授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哎，预言耶稣基督，哎，弥赛亚的人也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对啊，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哎，注意，在这个第三次把这个"充满"这个字啊 ，plerus 这个形容词用在斯提凡身上之前呢。路加呢详细记载了斯提凡对神救恩历史的叙述，也把这个以色列人反叛悖逆的这个历史，这个暗示出来了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十二先祖，特别是约瑟，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并在西奈山领受律法，再到大卫和所罗门，最后是救恩历史的高峰。哎，以色列人呢？把义者耶稣卖了杀了，哎，注意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个宣讲这个救恩历史的这个斯提凡最后呢成了殉道者呢？如果你注意啊，如果斯提凡只是一般性的描述神的救恩历史，哎，就把过去的历史讲一遍，旧约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历史讲一遍的话，以色列人大概不会如此恼怒。但这位凭着圣灵说话，哎，圣灵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凭着圣灵说话的斯提凡呢，偏偏把以色列人最不愿意听的信息宣告出来了。于是呢，我们看到路加这样描写道啊，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这个句式啊，众人听见这话的这个句式啊，前面都已经也说过了啊，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五章的33节我们看到，哎，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和这个字是一样的字啊，听见和恼怒都是同样的字啊，就是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个恼怒到一种程度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就像一个锯把他的心锯透了一样，哎，这样的一种恼怒的这种程度啊，极其恼怒。在5章的33节说，恼怒的结果呢是想要杀使徒。哎，现在呢，他们听见斯提凡的话，哎，特别是这个让他们感觉到很愤怒的这些话啊，就是他们把那义者耶稣哎卖了杀了。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哎，你们的祖宗当时如何，你们现今也是如何。哎，他们把那些预言耶稣基督的人杀了，你们是把那义者，就是他们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哎，拿撒勒人耶稣，哎，就是弥赛亚，把他卖了，把他杀了。那这个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哎，他们也是听见这话极其恼怒，哎，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我一开始讲过啊，这个如果圣灵在人心里边，哎，按着一个方向来动工的话啊，人家会听了扎心，会悔改。那同样的，哎，他的这个极其恼怒，像斯提凡咬牙切齿，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就像这个法老，哎，听了这个摩西的话，不断的刚硬，哎，那是神是让他心里刚硬，神叫谁心刚硬就是刚硬啊，哎，神是凭着他的主权做事。这地方我们看见也是这样的啊。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因为要借着这个状况呢，是让我们要看见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哎， 诞生了。使徒让五十三章五章三十三节说到，这个会众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现在呢，听见斯蒂凡讲的话，同样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然后呢，五十五节就说到，但斯蒂凡五十五、五十六啊，我们要连着来读这两节经文。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两节经文呢，我曾经说过啊，这两节经文呢是整本圣经中可以说是壮美神学经文中啊，两节经文原来就是一句话啊，其中呢神出现了三次，神这个字出现了三次，都是以这个所有格的形式出现的啊。耶稣和人子各出现一次，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出现一次，神的右边啊出现两次，哎，天出现两次，还有动词看见出现两次。原文中是两个不同的看见，两个字啊不同，但是呢都是同义词。那站出现两次，你单看这些词汇呀，读者就可以感受到这节经文的内容的这个丰富与壮美了。哎，但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通过那位一直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所描述出来的。斯蒂凡看见了这些东西，看见了这些内容。哎，六章五节说斯蒂凡是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六章八节说他是被恩惠和能力充满的人。七章的五十五节单单强调斯蒂凡是持续的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七章五十五节说到，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路加在被充满的前面加了一个现在时的动词分词，就是持续的成为。这个字不太容易翻译，和合本呢，所以把它省略了。那这个省略呢很要命，那事实上这个字很重要，哎，我要把它讲一讲啊。这是路加特别强调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斯蒂凡呢，在持续的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呢，他持续的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持续的就是他的生命特质啊，就是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被圣灵充满的过程中，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本质持续的停留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特质里边。哎，他不但有圣灵充满的生命特质，而圣灵也在持续的在他的生命中做工。你注意，这是很奇妙的啊！我们说我们是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就是说必须圣灵持续的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持续的降服的圣灵的权之下，我们持续的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才是一个持续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才可以说自己从头到尾、从始至终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生命状况啊！那这种生命充满，在这个地方说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哎，就是马上叫我们看见的一个生命的一种最光彩、哎、最耀眼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马上要进入他生命中最辉煌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要为主殉道，生命充满、哎、要带出这样的一个殉道的这种生命状况。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七章的五十五到五十六节、啊、不但是圣经中最壮美、神学内涵最丰富的经文段落之一，也是圣徒殉道最美、最震撼人心的背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徒啊，举目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描述是太了不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啊，一般都说主耶稣是 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坐在父的右边。那现在呢，都也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形象，很生动啊，是一种这个非常伟大的描述啊。主耶稣原本是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现在呢，我们的主为着迎接一位为信仰而舍命的圣徒，他已经站起来了。你想一想，你想一下，往天上看，哎，在父的宝座前，那原来坐在父右边、高天之大的右边的主，他站起来了，而且这个动词用的是完成式，他已经站起来了，哎，要迎接一位为信仰、为主、为主的道舍命的圣徒。你看看这个画面，弟兄姊妹，哎，你如果了解了，你会多么能够从中间得到激励啊，哎，得到激励。然后呢？站起来，哎，已经站起来了，已经站起来，要接这位殉道者的灵魂到神的荣耀里去。所以呢，弟兄姊妹，看见这个背景啊，我们才真正明白这个启示录啊，14章13节说的，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你才能了解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描写了斯蒂凡的殉道，然后是第57节说的众人大声喊叫。当斯蒂凡描述了天上的光景之后啊，人已经是都完全是这个疯狂了，大声喊叫，捂着耳朵，而且呢齐心涌上，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下，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有着圣灵充满的这种生命特质的斯蒂凡，哎，生命中已经有圣灵所有美善果子的斯蒂凡，哎，成了殉道者，哎，那新约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哎，生命特质啊，他的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生命特质啊，决定了他的这个生命表现。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为杀害他的人代求，求主不要把罪归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正是这位曾经喜悦斯蒂凡被害的扫罗呀，自己受到斯蒂凡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做见证时候提到斯蒂凡，使徒行传22章20节，我们到时候会讲啊。那最后保罗自己啊，也和这个斯蒂凡一样成了这个殉道者。所以呢，我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中国福音大会讲了一篇信息，就是当今世代所需要的圣徒。最后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今天的斯蒂凡在哪里？我当时说到什么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哎，这是一个合时宜的问题吗？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又想呢，就是由于当今的世代邪恶呀，当今的教会啊，在太大的挑战里边啊，在这个世俗文化的冲击里边，在政治权势的逼迫之下，在教会内部各种错谬异端的这种搅扰之中啊，我们太需要斯蒂凡这样的圣徒。所以呢，我们又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成为今天的斯蒂凡啊，就必须拥有斯蒂凡所有的这个生命特质。首先呢，今天的斯蒂凡必须是被圣灵和信心充满的人。其次呢，今天的斯蒂凡必须是被恩惠和能力所充满的人。第三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像斯蒂凡一样，要预备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 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就是舍命，也就是殉道。所以呢，当我写下这三个方面后啊，我就问自己啊，你愿意成为斯蒂凡这样的圣徒吗？我当时的答案就是什么呢？我愿意。所以后来在大会上，我也问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姊妹，哎，你愿意成为这个斯蒂凡这样的一个圣徒吗？我记得当时这个好多的人在后来的这个屏幕上回答，这个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所以今天呢，虽然我们是在讲上课啊，但是我同样的也向弟兄姊妹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讲了斯蒂凡的这种为主殉道的见证，你愿意成为一个像斯蒂凡这样的当代的圣徒吗？你要愿意呢，你也可以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好不好？”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先谢谢你把斯蒂凡这样的一个圣徒的榜样摆在我们的眼前，是吧？这实在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圣徒。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有亏欠，但是主，我们也愿意斯蒂凡生命的心智能够进入到我们里边，成为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心智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我们请。
王牧师，还有几分钟，请你回答一个问题。王牧师，他说：“请问亚拿尼亚欺哄圣灵，怎么区分是欺哄圣灵还是欺哄人呢
怎么区分呢？
？”对，
这个区分圣经里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对不对？你不
对。
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欺哄圣灵，乃是欺哄神的灵，就是，这是这个我们怎么区分呢？我们只能从圣经里边已经做出来的区分来做区分，再一个呢，
阿
就是在我
门。
们的生活里边，也许你想问的是这么个问题，有时候欺哄人，因为这个欺哄人呐，凡是欺哄，凡是用谎言来说话，来那个，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得罪神嘛。因为这个，你这个一直在活在谎言里边，实际上你是活在撒旦的生命里边的一个人。那你得罪的就是神，你得罪的就是神，最后呢，受到的审判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审判，应该就是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这不是欺哄。不是欺哄人，乃是在欺哄神。我们的判断也是根据圣经里所说的，因为我们也不是当时的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在那个使徒的位分上，我们只能是根据圣经的描述，这是圣灵感动使徒说出这样的话来，说他是在欺哄生命，欺哄神，那就是欺哄生命，欺哄神，那就是这样。
非常阿门，王牧师。很多基督徒都是在想找一些很神秘的、有什么感觉的东西。
是，小琴，你的话听起来有点听不太清楚。你离话筒太远了吧？
你那边的信号不太好。我说我非常阿门，王牧师讲的，我们的依据就是圣经，圣
是
经
吧？
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我讲的话可以听清楚吗？有没有断断续续的？
王牧师，你的话那个信号太弱，你把你的 WiFi 换一个。你现在用的是哪一个？用的 Office 还是用的那个 Guest 的？你换成 Office，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或者换成 AT&T 就好了。
现在换的，
对呀，你会换吗？
我现在好像就是 AT&T 啊。
那你换成那个 Office。就是那个 Comcast 的 Office 那个号好一些。现在怎么样？好。啊，应该可以了吧？
对，王牧师，你最近这两次你讲课，你的办公室那儿的 WiFi 的信号都不是很好。
是吧？那我
但
到时
是
候请同
因为
工
你
帮我
的
调一
笔
下。
记，你的笔记很好，有时候我听不见你说话了，我就看那个笔记。
对，好吧，
OK，
那我请。
还有5分钟，还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顺民的问题，我看一下。这个问题，请王牧师回答一下：说主耶稣受难后是去了乐园还是去了阴间？
主耶稣受难之后去了乐园，还是去了阴间，是吧？有两种，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里边讲到这个。下到阴间，哎，那罗马书第10章呢，也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谁能下到阴间为我们，把它这个带上来的，那个这些经文呢，说明耶稣基督呢死后呢是下到阴间的，下到阴间的，然后呢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在。十字架上呢，对强盗说：“你今日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那这个呢，同在乐园里边呢，应该是一种这个话题这样吧，我下一次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吧，好不好？这一次呢，我得要做一点准备，好不好？
还有一个跟联盟下周退休会有关的，有人问这个联盟退休会是不是公开的，有没有 Zoom 号？这个王师母回答，请。
我们没有 Zoom 号，但是我们会把那个信息最后整理出来，就是发到那个网上，就是把那个。